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来到了我们的第81期，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还是要感谢一下本次的支持方西里心理，也要感谢我们的毕业生，开年两期我们都接到了广告商妈妈们的赞助。西里心理是一个专注女性心理健康的线上心理服务平台，团队成员来自北大心理硕博背景。西里心理始终把认真倾听放在第一位，致力于提供女性友好的心理咨询服务，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女性被看见、被理解、被接住。事实上，这也是西里心理第二次和毕不了业合作了。我们之前有一些群里的毕业生，就是有受到西里心理提供的一些咨询和帮助，大家的反馈都很好。
对，那在节目的开始也再次感谢西里心理对本期播客的支持。我们其实还挺喜欢做这样的一些播客的，因为红红和杨一也都是心理学的一些爱好者，而且我们本身也很受益于情绪的探索。还有我自己呢，经常也喜欢做一些这种心理学的小讲堂，跟红红去分享，和大家去讨论。我们聊职场搞钱聊了很多，因为我们这期上线的时候今年的春节蛮早的，其实我们稍微聊聊再卷一卷，大家可能又要进入到一个休息的阶段。那春节回家其实又是一个不管你在职场上是多么的光鲜亮丽，或者是多么的普通平凡，但是你回家之后，我们马上就会进入到一个被各种关系包围的，当然也很温暖，也很有爱，
也很有压力，
也很有压力，很裹挟的一个状态，既有父母，又有伴侣，如果要带回家的话，还有很多家庭的一些关系。所以我们还是很希望在这个过年之前和大家一起去聊聊我们在亲密的关系里，包括父母，包括和伴侣，包括我们总感觉对他们，对亲近的人很容易去发脾气，所以很希望来借着这一期和大家去聊聊在关系里的一些情绪过山车，还有我们自己关于情绪探索的部分。
真的，这一期也是适逢其时，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典型的，和家里面的亲密关系是很密切的，就是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有很稳定的伴侣，但是就是像刚才杨一说到的，你和你关系之间越密切越稳定的人，他可能反而会给你带来生理上心理上更多的压力。所以我们这一期在写大纲的时候，一姐给我写的是如何从关系的惊涛骇浪中找回内心的定海神针。我就想说，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在经受着好几轮关系，尤其是亲密关系的惊涛骇浪？不仅是我看咱们群里面，因为小 B 不是还征求了大家的留言吗？那个接龙也是，我感觉我都处在了那个暴风眼的中心，一想到春节回家还要见这个亲戚，见这个家人的，说实话心里还是有点负担。
我在听红红说这个自己惊涛骇浪的时候，她的这个面部表情非常的丰富，而且感觉有一点小激动。我想先问一下红红，最近是经历了什么样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觉得哎呦，在关系里好像时常都受到一些影响，即使是在一个被爱的状态啊。
首先承认，叠个甲，我是在一个被爱的状态。我的伴侣、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身边的朋友都很爱我，但是我最近真的陷入了一些情绪的漩涡，也有可能是年末到两个年之间的这种交错之间吧，工作比较多，事情也比较多，还有熟悉我的听友们应该都知道，在上期的时候我的嗓子还没有恢复，上上期的时候我还在一个感冒，就生理上也有一些不舒服，就我是支原体中招了，每天半夜都会咳嗽咳醒那种，身体本身就不是很舒服。在过去的一个月呢，我就先后经历了工作忙、生病、事情多，先跟我爸冷战，基本上冷战是到今天这个冷战宣布结束，又和我妈热吵，这中间伴随着基本上是一天两次，或者就是一天两小吵，三天一大吵的反复的和小张，就是我的伴侣之间的这种争执，就搞得我有一点点身心俱疲，不知道怎么了。就越是你很累、很脆弱、很受伤的时候，他们的一点点反应都会让我一下子像炸了毛一样，感觉特别特别的受伤。就我心里面有很多的问号，就是我都这样了你还不理解我，或者你怎么能这么凶我呢，就每天都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哭唧唧，但是我知道反而在他们三个人的眼里面我就是那个洪水猛兽，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怎么动不动这个毛就理不顺就炸毛。 所以这一期真的是生逢其时上线，我也很感谢西里心里给我这样一个情绪的出口。
我在对面又是有点乐开了花，因为我明天感觉到红红最近的状态是确实是需要去捋捋毛，正好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因为红红刚提到的在亲密关系里时常有一些小漩涡或者过山车，我们这次专门征集了一些听友的问题，其实大家多多少少都会这样，就是最亲密的情况下可能稍微有一些安全感才更容易去暴露自己的一些很多很多的情绪吧。我稍微挑几个听友的这个问题来说一下他们怎么去有一些过山车的。比如说有位听友说，每次和父母通完话他就去进入了低落阶段，导致不想和父母沟通，主要的原因是试图告知父母的感受，但是父母全盘不接受，所以就习惯于忍耐退让去压抑自己的情绪。但是因为这种被父母否定或者没有认可过的感受，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就发现，只要有人对他说建议，他就下意识的认为对方是在批评我，就是相当于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带入到了现在，甭管谁说我，只要给点建议马上就反弹反抗，说你凭什么管我，为什么要说我错。
这就是我跟小张每天对话的日常，反复反复再反复，他只要给我提建议我就觉得你懂什么呀，闭嘴，和这个听友握手。
是，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类别的情况啊，我们都稍微说一下。像第二位听友说，家里的爱他觉得有点窒息，也是感觉无法交流，但是情况和刚刚那位有点不一样。就他说他现在是周末回家的车程是2个小时，稍微有点异地，所以周五下班之后呢，假设他要回家可能就9、10点了，有时候如果很累的话他就不太想回家，非常理解嘛，咱们就是一个大牛马，本来好不容易休个假肯定是想休息休息的。但是他如果不想回家就会接到奶奶的电话，奶奶就会在电话里说，哎呀你不回来了，你是不是不要家了，不要我了，就是会给予一些、我觉得奶奶也是爱他的，但是就是
绑架，
无意识的给了一些绑架。那假设他又回去了呢、回去了呢，家里又一直在催婚，又一直在操心在焦虑他的事情。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他又觉得通勤有些困难，家里立刻又给他钱买了车，就是说也是被爱的，但是就总是感觉有些混乱，混在了一起。
对，虽然我很不想提那个词儿，但是不得不提，就是典型的捆绑的令人窒息的东亚家庭的爱，真的很典型。首先父母和他的奶奶没有做好这种课题分离，当然我们不能要求我们的上一代甚至是上上一代祖孙辈的让他们学会什么课题分离，他们的爱都是带着一些负担，一些成本，还有一些绑架的。我接受了你的爱就意味着我接受这份捆绑和束缚，说实话真的挺窒息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我们录30岁觉醒那一期，我如果想要逃开原生家庭的这种束缚的显性之网和社会的期待的隐性之网，我就要经济独立。经济独立是走出独立自由平等的第一步，我不接受家里人给我买车，我就可以无视他们的催婚和催生。
嗯，非常典型的一些问题。那刚刚其实我们是挑了2个关于父母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稍微挑一两个关于伴侣和亲密关系的，后面我们就会去真的是去拆解和分析一下这些情绪和关系之间它甚至是互相影响的。我稍微说2个亲密关系的。有一位朋友说觉得自己有全能性自恋，就是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全能性自恋的巨婴，同时容易去外包情绪，所以会造成很强的亲密关系的冲突跟伴侣之间。比如说当他的有一个前男友没有办法满足他需求的时候，他就会非常的暴怒，去骂他是个废物。然后他自己发现自己的情绪调节系统是缺失的，但是又会有一种很危险的逻辑，就是你为什么不来阻止我发疯，你为什么不能够让我的情绪停下来。所以他觉得自己是完全依靠外部的环境和亲密关系来维持他的需求和情绪，他想知道怎么样去做自我救赎。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深的一些痛苦了。当然还有一些听友是反馈自己对男朋友的要求一次比一次高，就觉得他应该是更好的，又觉得自己这样是不对的、那到底是什么心理。当然还涉及到有听友说在恋爱关系里一发生矛盾就立刻想结束关系，因为不知道怎么面对去解决，所以他很想知道到底为什么自己一发生矛盾不想着解决，反而就直接想要去马上躲开马上分手， 马上直接采用一种很极端的方式去断开这个链接，这个都是大家在亲密关系里相对比较普遍的问题。
刚才一姐说到的这些亲密关系都好典型啊，尤其是在第一个问题，我觉得提出第一个问题的这位听友应该也是对心理学有一点点了解的朋友，因为他都能提出像全能性自恋巨婴或者外包情绪这样相对专业一点的心理学的名词了。说实话，如果不是因为西里心理做这次心理的咨询，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自己本身也存在类似的一些心理学上的问题。但是他说的这些表象我其实都有，比如说当自己情绪失控的时候会怪罪或者责怪另一半，是你让我发疯的，你为什么不能让我停下来，或者还有一些对于伴侣的指责，另外一半亲密关系的指责，我特别能感受大家的那种情绪上的没有办法收口，就是很多人在这种时候明明是他对对方发出了刁难和责难，但是这个时候又同时会觉得自己很糟糕。无论最后这个架吵的是什么样子的，无论是你要求男朋友你对他的要求越来越高，还是像刚才我们那位听友说的要对对方去发疯发脾气，就无论你们最终的矛盾是升级了还是和好了，我相信他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情绪的状态，因为你肯定就会觉得吵完了你反而感觉会更糟，这是一种比较羞耻，就是内心会觉得有一种隐隐的羞耻的状态，是最容易失控的。一般人有了羞耻感就更加不容易去承认自己的错误，就会更加的用失控暴躁无能狂怒来镇压来掩盖自己心里的这种不安全感。所以小的时候我们不就经常听老师说或者看书说谁发脾气谁收不住火的那个人是弱者，那我承认我是弱者，就发现诶，我怎么收不回来了，就使劲都收不住，因为其实感觉到更糟糕的那个人是我自己。
哦，我太能理解和共情了，就是其实特别是像不管是刚刚那位听友还是红红，我其实相信你们都大概能察觉到可能自己不对的地方相对比较多，但就是有一种这种本身对自己有一些要求，也自己希望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很稳定的能够支持对方大家互相相爱的爱人，但是自己没有做到就更容易去爆发，但是其实这个背后的心理本质反而是大家希望去做一个很好的恋人或者是一个支持者，所以其实是这种对自己羞耻失控引发的很强烈的一些暴躁还有很多崩溃或者求助或者失控的状态，其实是需要一个安全的环境来看见和承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一期毕不了业播客的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希望去分析大家这种崩溃这种暴躁背后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真的是有什么机制形成的让我产生了这样的表面的情绪，我们一定要去看见这个背后的机理，我们才能更了解自己，也能够更好的去帮助自己成为一个情绪更加健全的人。所以说到这里，因为我们一直都是在聊关系里的一些失控啊爆发呀情绪，因为我们本身是依赖各种各样的关系的，所以我们也会去真实的受到这些关系的影响。那其实刚刚有很多很多情绪啊，我们能看到很多比较表象的话题，比如说教我们跟父母课题分离啊，甚至还有一个论调就是你要是真正的要去爱一个人，你要和伴侣在一起，诶，你们两个人必须都是各自很独立很完整你才能够去相爱，要不然就是大家你有你的需求我有我的需求，大家都变成你满足我我满足你，成为两个巨婴，一旦不满足需求好像就觉得自己有问题对方也有问题。
说实话我就觉得这又是被小红书的鸡汤给毒害了。我之前也看到过类似小红书上这样的鸡汤，就是一姐说的，两个人真的在一起必须各自都是独立的完整的，你自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灵魂才能更有可能去爱另外一个独立和完整的灵魂，你们才能有真正资格的相爱。就是他给出了一个很美好的看上去一个结论，但是他真的没有给我们解法，因为我们是人啊，我们是人就意味着我们过去的烙印，我们当下性格如何形成，我们因为什么崩溃，我们因为什么爆发，我们因为什么痛苦，其实我们是需要被看见的。而如果一直带着你独立我也独立的论调，两个人各自去相爱，我认为它是有一种自视理想型，或者有一点点对自己和对对方不太负责任的轻率的草率的想法，但这 个也是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的意见。因为当我尝试这样去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发现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身边那么多的我身边亲密关系的样本，是很难真正的去做到的。还是要去看到自己心里的创伤，包括对方成长中的一些被需要看见的地方。
没错，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去预设大家都是独立和完整的，那反而我们各自都会感受到压力。就是我预设我是独立完整的，但是我没达到，首先第一步我们就觉得自己太糟糕了。但是其实因为红红刚刚说的，我们当下的性格到底怎么样形成，其实经过了不管是20年还是30年非常长的周期，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很安全的环境下去看见这些内容，才能不断的去建立这个稳定的情绪内核。这就是我们希望这期和大家推荐一个首次的心理咨询的原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后面也会来做很多的分析，但是有可能你在这些分析真正去深入之前我们是不知道的。就像我和红红、红红在我们这期播客之前，她可能不会去想原来我有一些全能自恋，或者是原来我有一些低分化，这些名词我们待会儿都会解释。回到这期播客的伊始，我们是非常想聊一个很酷的话题，就是怎么样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我们真正的去做到情绪独立。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首先要去看见自己，我们要去了解自己，我们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崩溃，一定是有一些需求没有被满足，我们去在一个被满足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再去做这个调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提升我们最终的一个情绪稳定度，就是不再取决于关系或者另外一个人的言行突然就刺激到我们了，又让我们非常的崩溃和难受，最后又觉得自己很糟糕。我们去真正的建立一个以自己为锚点的一个很稳定的情绪坐标。
我听到杨一说到情绪独立这四个字的时候，我是有一点点激动的，因为可能最近我们身边的声音听到了太多人格独立、经济独立、金钱独立，甚至空间独立，我们都听说过，但是可能相对比较少的，我们会发现对于我们、对于亲密关系、对于你爱的那些人，大家都各自更需要的，可能还真的是情绪独立。就像刚才杨一说的，它不是让我们变得冷漠，而是让我们先更加深入的去看见自己，了解自己。在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一会儿也会向大家去解释一些心理学的名词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之前真的 TMD 一点都不了解自己，我的那些崩溃和爆发，我一直是觉得别人没有看见我，其实是我自己根本就没有看到我自己。
是的，真的是你没有看见自己。那我们就真的是也跟随着红红，当然我自己也会有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们听友也有很多问题，我们就去真真实实的深入去解构一下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去做到情绪独立，不再那么的过山车。那这个呢，我们就要分两个部分去聊了。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我们必须要去分析我们人的这个情绪操作系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它在我们现在30多年了，或者20多年了，甚至40、50岁的人，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崩溃的问题，为什么还能在现在的关系里制造这么多的过山车的情况。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解构这个情绪操作系统。从追根溯源的角度来讲，这里不得不提到我们相对老生常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原生家庭。
原生家庭，
是的，我们其实在之前的播客里聊过原生家庭，但是我相信这一期一定是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进步。就是我们之所以再聊原生家庭，并不是说原生家庭有一个网网住了我们，我们就改不了了，而是我们去追根溯源，追踪一下我们到底是怎么被编程的。因为原生家庭是我们从小刚刚出生以来，在不管是10岁以前，还是6岁，还是10几岁之前，接触到最多的关于世界、关于关系、关于爱、关于人和人怎么交互，其实都是在那一个环境下去形成的。我们从婴儿时期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长，比较早的那个阶段，我们100%是被原生家庭雕刻的，就像它在我们的大脑里 input 了我们和世界如何进行交互，其实它会像刻下一个软件一样在我们的这个脑海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机制都是跟年幼的这个状态相关的。所以我们去追溯这个原生家庭最重要的目的是我们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反应机制和操作系统到底是怎么被刻下来的。 因为只有真正了解了怎么雕刻的，我们才能够去校准，才能够去改变。
是的，就刚才一姐说的那个特别形象，因为现在我们那个时候理解的还不清晰，但是现在已经是一个 AI 时代了。你就想任何一个公司，它训练一个 AI 工具，训练豆包或者训练一个大模型，它肯定都需要各种各样的语料，需要各种各样的数据去喂养它。那如果我们逃脱不了原生家庭，就是在我们人生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为我们这个小小的 input 和 output 这个小人的模型，可能真的是父母喂进去的这个语料是最多的。所以就肯定是你在童年或者更幼童一点的时期和父母之间互动的经历，决定了你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你对于关系的理解和认知。所以我们这一步的情绪的追根溯源非常需要大家去回溯的，可能就是你原生家庭和小的时候的一些成长的经历。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真的，当然这个是没有办法穷尽的，但是我们会按照相对普世的一些比较专业方向的这个心理学理论和大家分享一下，到底关于这些关系和情绪，原生家庭在我们脑子里到底刻下了什么，就像一块芯片刻下了一些东西。至少有三个方向是非常非常重点的，这个在相比于原来毕不了业的播客又做了一个更多更多维度的升级。那第一个是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这个我们之前其实稍稍有提到过，我就简单说一下。依恋理论呢，主要是决定于我们在亲密关系交往的过程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依恋模式。举个小的例子，大概有四种啊。因为我们在婴儿时期只能通过哭闹和一些简单的话语来得到父母的关注和安抚，如果在我们表达需要的时候父母是温柔回应的，那在三岁或者六岁之前，我们就会觉得世界是美好的，因为我只要一哭了就有奶吃，我只要尿尿了父母就会帮我擦好，那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是美好的，世界美好的这么一个环境，就会长大了之后就会成为一个安全性依恋，就是我们对对方偶尔无意识的忽略我们的需求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但是与之对应的有一类依恋是焦虑性依恋，就是当小时候父母给的爱不够稳定，不够可以预测的时候，相对随机的时候，当然这个有很多原因啊，有可能是父母工作忙，有可能是父母生病了，有可能是父母自己他就情绪不太稳定，那这样他给小孩的这个环境就是不稳定的，所以在长大以后小孩就很容易在亲密关系里反复的去确认你到底是不是爱我。如果伴侣稍微有一点忽视他的时候，他可能立刻就会觉得哎呦你不爱我了，他可能就会有更多崩溃的行为去追索，然后又把对方吓走了，这个是焦虑性依恋。当然还有第三种叫回避性依恋，就是他小时候父母的爱、
哎、现在已经是渣男渣女的语录了，这个词都已经被互联网化了，但它确实是一个心理学上存在的问题。
是的，就是第二种我们说的是回应不可预测。那回避型依恋的问题就是在于他的父母对他是忽视的，所以他必须从小就自己保护自己，觉得父母是不可信任的，那长大之后他就很难去信任他人，真正拥有了亲密关系，真正有爱人，他反而会被吓走，他觉得亲密是很恐怖的，他还是留在自己那个小房间里就行了，这个是回避依恋。当然还有一种也比较糟糕的是恐惧依恋，就是父母又爱他但是可能又虐待他，因为在之前的很长的经历里，其实很多小孩是相对容易被虐待的，因为父母的认知啊不够，或者在一些不是那么发达的地区，所以小孩如果又被养育又被虐待，那他长大之后就可能产生非常恐惧的依恋，就是又想靠近又害怕，就是有很多复杂的不好的机制在心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它能够解释我们很多在亲密关系里因为对方的一些给予不够导致我们心里产生各种各样的反应。那第二个理论在关系里啊非常重要，就是梅兰妮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它这个就把单纯的依恋稍微剥离了开来，它是强调我们的这个个体并不是将孤立的这个记忆内化，而是将整个关系的模式内化，在幼年去形成一个关于关系的剧本。我稍微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小孩在很小的时候，他是在一个被约束的很严厉的环境里长大，就一直有父母在批评他在说他，所以他内心呢就会一直住着一个苛责的批评者这样的一个客体，因为我们是主体，父母就是我们重要的客体，所以他长大以后就很容易投射出一个剧本，就是你作为重要他人出现，你是来控制我的，你是来批评我的， 所以正常一个人或者好朋友或者亲密的人好心的去提醒你，你也会觉得哇，你是来控制我的，你是来批评我的，这样就非常容易去爆炸，误解对方的好意。
我就是很典型的刚才一姐说的拿到了客体，把父母当做那个苛刻批评者客体的小孩的剧本，就是在一个相对被约束相对被严厉的环境里面长大，导致我可能真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真正的一些社会关系还好，只要对方提出任何一些好心的提醒，我都会一股脑的说别玩重，别教我，别批评我，轮不到你来教我做人，就是他任何的一些就真的是可能是善意都会帮我提成批评，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面我就会觉得他是想要来控制我。原来我拿到的这个剧本就是我的这个 output 确实是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就是我干啥都不对，有过很长一段这个时期。
对，我记得，因为上一次我们聊情绪崩溃的时候，我记得你说了一个例子，就是你感冒了，然后你的老公小张呢，他就说你感冒了，你要怎么怎么去注意。其实如果是一个没有拿到这个剧本的人，他会觉得啊，我老公好贴心，他一直在让我注意。但是红红当时的反应就是，你凭什么说我？我已经很委屈了，你还说我之类之类的。
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贡献的都是去年的例子了。小张虽然从来没有出现，但是他贡献了很多的素材。就去年的时候，我真的很委屈，大吵一架，就说我说了我感冒不舒服，因为那个时候我就还在跑步嘛，哎，这两个还都和跑步有关，我都训练的这么的严肃和难受了，我感冒了，那是因为我不小心受到风寒感冒的，他竟然让我去检查身体，其实没有什么，你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没有什么，但是我就感觉是你是在攻击我感冒把身体跑差了吗？你为什么要让我去做体检？老子身体好的不得了，你不要来教我。这个是去年的，因为我们在某一期的亲密关系里的情绪里面聊过，现在想想挺无理取闹的。然后一姐再来听一听最新的一个版本，新鲜热乎的，就发生在一周前，就是我们不是突然间在那里说嘛，因为现在的自媒体的账号我在经营两个账号，一个可能是跑步啊运动相关的，还有一个因为也确实最近的投资啊 A 股市场比较火爆，我也在发一些和投资啊理财相关的视频。然后那天其实小张他只是在畅想，他说哎呀等将来什么时候你现在呢就先发财经视频，发的挺好的，他自己在那里歪歪，他说等将来你什么时候不想发这个视频了呢，或者等到时候市场不好了呢你再去跑步。就你觉得你听到这里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其实还好。
对，就是一种综合的建议，类似于要 balance 一下两个都有退路的这种一种，我觉得在我看来可能是种建议。
我急了，就此我们两个矛盾升级，互相指责，沦为了对方的工具。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是怎么发酵的，就是我听到这个之后，我首先里面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你还来指导我，你知道我跑步多累吗？我想跑就跑，你不是因为关心我喜爱我关心我的身体，你也不知道我累不累而建议我跑步跑步，而是说将来市场不好了，你财经也挣不到钱了，来不了活了，你就去通过跑步来挣钱。我说你心里面是不是只有钱呀？我说你就是在把我当一个赚钱的工具。然后他说咱俩到底谁是谁的工具，他说你看看你一天到晚的让我干这个干那个，你让我干七八九十件事情，全自能的扫地机器人也不能像我这样，我才是你的工具。然后我们两个就以谁到底是谁的工具为论题争吵了一个晚上。
太可爱了。其实我能知道小张的心理活动，因为他知道你在意这件事情，所以他帮你去在意了这件事情，然后他给你这个建议，你就会觉得你怎么能不关心我，你直接就说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你要让我去跑步。
他在意的是对的，但是只能我来在意，他不能替我在意，就是在我的那个剧本里面就是内在关系剧本，我拿到的就是你不要想要来控制我，我就说我将来想干嘛就干嘛，我就躺着我也不去跑步，你用不到来管我，我就会说出这种话，你知道吗？就强烈摆脱控制。当然这一切我们还回到真正的理论，真的是和我从小而言生长在一个被相对比较严厉约束的环境是很有关系的。而且我这次不是元旦也是跟小张回他老家跟他的父母爸爸妈妈去住嘛，我真的发现小张会是一个相对在关系里面更有安全感或者情绪更加稳定的，确实和他的父母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父母几乎不会唠叨他管束他约束他，就他从小是相对生长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没有那么多严厉约束严厉的环境里，就和我的生长环境和我父母从小对我的那种比较严厉的批评式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你看这个内在关系剧本就不一样了。
红红特别可爱的一点就是这种，我知道我拿了这个剧本，我也知道这个剧本让我受到，让我和我的关系受到一些困扰，但是我就是觉得反正我也没有错，我就是拿到这个剧本，我也没有想要去改变。当然这个是我们是开个玩笑，
开玩笑，不要攻击我。
我们是觉得这个点就是在于每个人自己的定义，如果你觉得让你困扰了想改变，咱们就改变，如果没有困扰，我就是拿了这个剧本又怎样。但是我们这期播客当然还是先让大家去意识到我们的很多反射是基于过去的很多经历来决定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崩溃啊，吵架或者大吵大闹发脾气吵得天翻地覆，可能真的都是因为幼时的这个剧本在我们的脑海里去刻下了。如果我们想改变，就要去追溯到这些原因，我们再去做调整。我到这里我也要说一个我的小剧本，我真的我也有一个小剧本，就是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播客里也聊到过，我是不太舒适于异地恋的，然后在异地恋的情况下，如果我的对象挽回我微信，我会非常难受。我的小剧本就是，我小时候我的母亲经常生病，所以她没有办法照顾我自己，所以我是在被爱的环境长大的，但是我会稍微有一点点焦虑，是她被动的生病，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一点点小的焦虑依恋，所以我内心就会有一个我的重要他人可能会离开我的这样一个小剧本。所以只要异地恋了不在我身边，或者是异地恋了消息比较少，我就是会感受不到对方的存在，我就会很容易焦虑。但实际上有很多非常非常安全依恋的人，我有很多结婚的朋友，他们也是异地恋，甚至刚生完小孩还在异地恋，但他们可能就不是这个剧本，所以他就没有这样的反射，他们异地恋两年三年每周见一次面也相处得很好。但当然他可能就有别的剧本，他的剧本跟红红有点像，就是父母管太多了，所以他也很容易妈妈说一句话，然后在这个三十多岁的年纪就仍然去疯狂的吵架。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从小的内在关系剧本这样的一个理论，非常有助于我们去做一个追根溯源。但这里还有一个次重要的，也是跟这个家庭关系相关的一个理论，就是莫里鲍恩的一个家庭系统理论。他在这个理论里提出了一个词叫分化。你看我们刚刚提到的什么小关系小剧本，本质上都还是在一个家庭关系里去出现的。但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分化理论有一个核心概念，就是一个个体在家庭中怎么样去保持情感独立与理智思考的能力。
哎，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情绪独立。我在这样的错综复杂的关系里面，我也不至于失智，我要保持理智思考和情感的独立性。
没错，所以这个理论是一个很好的支持。它的点就是在于你在这个复杂的关系里，你也可以有情绪，但是大家还是要有一个独立和理智思考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是能稳定的。但是在一个低分化的状态下，我们自己的情绪和家庭的情绪就很容易过度融合，我们很难分清自己的想法的感受和他人的想法和感受，甚至会把你的是我的是全混在一起去经营，这个非常非常的典型啊。所以低分化的人他就很容易把自己的情绪和家庭的情绪融合，很难分清楚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以及他人的想法和感受，就是全混在一起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也是你的事儿。我觉得这种互相支持是很好的，但是过度融合之后大家就特别容易去互相影响，就是总是我在为你焦虑，你也在为我焦虑和操心，但其实我们明明都是成年人，也都是独立的个体。这里我要举两个我非常非常难受的，就是一种被爱的但是有点小小低分化的例子。比如说其实很典型，刚听友的问题里有一部分也是这个方面的，就是父母总是因为子女的状态去操心啊焦虑，并且去传达出去。你看刚刚那个听友就说了嘛，父母干涉太多了，我就不想交流了。像我爸妈之前就会这样，就是总是我很累的时候，但是我是状态 OK 的，我只是有点辛苦，我妈就会情绪很激动的说，你太累了，你项目太多了，你能不能下两个项目，我要去找你领导。我心里就是
我要去找你领导聊聊。我一般我说爆炸了，
我真的会爆炸，我会心里就是万千匹草泥马奔过，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完全是 OK 的，我只是想让他知道我累了而已，那他就会过度的去焦虑。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父母总是在观察你有没有好好生活，对吧？就是他爱你，然后呢他就老是观察你，他就老觉得你好像不能好好生活。我举个特别小例子，我真的非常的爆炸。我现在不是在深圳，自己经常自己一个人在深圳 上班嘛，然后我就希望我自己能够建立起吃早饭呀等等的一些好习惯。我之前经常不太吃早饭，我到了这边之后规律工作，我已经有了非常多的进步，就是吃早饭加运动。我明明就吃早饭了，所以我会拍照给他们，我会偶尔发一下照片给他们，我是想告诉他们，你看我在深圳自己把自己照顾得不错，不要担心哦，我是这么好的一个心意告诉他们。然后我就发现我发过去的这个照片里有包子还有水果，我心想你看我补充维 C 了，结果他们就会说，哎，你这饭没有蛋白质，我就很无语。然后第二天我又发一个早饭的照片，就是有鸡蛋还有豆浆，然后他又会说，你这饭里没有蔬菜，就太炸裂了，明明吃了饭好像怎么吃都不对耶。
我跟你说，全天下一模一样的爸妈和我妈一模一样。一姐你还记得吗，我在开头的时候不是说和我爸结束冷战，和小张是几天一小吵，和我妈有了一次热战，但也不是热战，就是我终于没有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和他在微信里面表达了我的不满一模一样。就是我发吃饭，他之前老说你一定要自己家里做饭，一定要做饭。那天我就突然间我下决心摆盘，做了很好吃的一个开放式吐司三明治，放在上面有水果，然后他说有点脂肪就好了，要多吃点肉。他看到的他应该说你做的好漂亮，有水果，那我第二天还会给他发对吧。他说没有肉，我说有脂肪啊，我说牛果就是脂肪，他说牛果不是脂肪，肉才是脂肪。然后哎，到第二天好不容易有肉了，我做了一个寿喜烧，就是上面有菜有牛肉还有水果，我又拍了发给他，他说多吃点主食，又发了一个花，就说你要多吃主食，你太瘦了。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是我就给他打字，我说怎么你总能挑出刺来，我怎么发都不对，我说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以后就不给你发了，我说到底我能做出什么一件事你是能满意的吗。而且就刚才一姐不是我们在写提纲的时候，包括我们在之前的某一期播客里面也聊过，就是和父母的这种关系就是一种典型的低分化，他总是想要把他的焦虑通过打探窥视你的生活传递给你。之前一姐也在播客节目里分享过，她因为母亲的这种小小的打探而心理上很不舒服，而我妈经常做的就是打探我。在我之前没有离职的时候，她会这么问，她说你们都挺好的，不累吧，挺舒服的，钱挣的挺多的吧，就是让我看到了就很生气。你大概能 get 到我的感觉吗，就是他明明就想关心你，你是不是钱多事儿少，领导还不欺负你，那怎么可能，那我以后遇到的压力怎么可能还在告诉你。等我后面自由职业了，他会担心我没有活挣不到钱，他就会说你可以吧，养得活自己吧，都顺利吗，一切进展顺利吗。我就会说哎呀我活很多很顺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就会说别太累。就是当我活多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东西累，而当我真的闲的时候，他又觉得我没有活。我没有办法和他沟通的一点就是，他总是要把他对我的焦虑传导成我真实的焦虑。就虽然我知道他在关心我，但我怎么说都不对。其实这一点我真的挺头疼的。
我在对面听的也要沉默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和父母的关系里相对比较经常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如果真的从小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在相对的被约束被管束被打探，你当然会很暴躁呀。就是说你经常现在的状态下你会容易对父母或者伴侣暴躁，就是我们刚聊到的真的拿这个剧本拿太久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去发现这些问题，看到这些烙印，最后再去做改变。我觉得相信改变之后，你和父母包括我们自己和听友里问的好多好的问题，大家当时提问题的时候甚至不明白道理是为什么，现在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下觉察，道理就是刚刚说的这些道理，这些深刻的烙印真的是10岁20岁30岁还会不断的去演变发酵，导致成目前现在的状况，让我们很容易产生非常非常多的情绪。
没错，因为我们如果不重视，刚才跟一姐聊了很多小剧本，聊了很多低分化和高分化，如果你不去重视自己的情绪独立，就是分化程度的问题，不去重视自己的剧本的话，你就会不断不断的去重复自己的剧本。如果你不去正视你的潜意识，你的潜意识就会不断的重复并且变成你的命运。这个就是之前我们在某一期里面荣格的自我决定的理论。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把这些深刻的烙印在脑海里面刻下的关系觉察到，然后通过一些相对科学的方法把它摊开，看看能不能解决。 不然的话他一定会无限次无限次 over and over again 的复刻在我们的亲密关系模式里。
对，没错，我们前面刚提到的父母过度关心啊，或者容易吵架这些，它只是会让我们不舒服，这些烙印我觉得是深深的，但是它不会那么过度的影响我们的正常生活。但是如果有很多很强的负面情绪太久了，反而会造成一种非常严重的安全感崩塌，就会出现一些情绪和需求完全去由关系支配，或者由对方掌控，或者我总是觉得这个世界不安，总是在崩溃这样的情况。就像我们在前面有听友提到的问题是，他说自己全能巨婴，他到底怎么样去自我救赎，因为他都用到了自我救赎这样的词，就能够感受得到他是完完全全需要靠外部，只要需求没有被满足就会暴怒，而且会攻击对方的这些相对比较糟糕的情绪。以及我们还有一位听友提到的，怎么样真正的去跳出以他人的回应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焦虑之中，像这两位听友的情况都相对会严重一些了，因为你自己的安全感体系相当于是崩塌了。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这样觉察的时候，不管我是觉得我的情绪外包，还是我在全能自恋，或者我发现我是一直在通过他人的回应来证明焦虑，我们都只是知道自己不舒服了，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自己怎么样无助，什么原因去无助，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些专业的人或者机构去探讨。因为如果大家是互相不了解的，也没有什么心理学的知识，有可能这些讨论会引发一些二次创伤，所以在真正非常难受很无助觉得很糟糕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建议去尝试一下心理咨询。就比如我们现在推荐的西里心理首次咨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首次咨询本来就被设计成了一个安全倾诉的起点，就是不论你是不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是不是我这点糟糕的事情不值得咨询或者羞于咨询，或者很害怕说一下自己的情况马上就被贴个标签，比如说你全能自恋，你 NPD, 你被分析等等等等，就是都没关系，这些问题不会存在。像我这次也又去做了一次心理咨询，我是带着一些问题做了一些交流，还是跟我第一次咨询的结果是一样的，感觉比较温暖畅快，一种感受是被温柔的去接纳了。而且对方给我的反馈就是，当我们感受到真正的情绪困扰的时候，其实不一定是我们很糟糕，或者不一定是我们的问题，而是我们本来就经历了一些处境，可能是以前没有安全感，或者以前被很糟糕的对待，或者以前有一些拉扯，才导致我们现在有一些这样的情况。所以明明我们已经很努力生活了，但就是很累的这种状态，如果有一些专业的稳定的不着急给你结论的人去陪着我们梳理，本来就是可以帮助我们理清这些思路，觉察到自己的情绪，而且才能有帮助于后面的一些改进，这个本来就是一件很美好和重要的事情。
没错，因为我们现在很去倡导人要在经济独立、人格独立的基础上也要去做到情绪独立，这点我自己之前做的是不太好的，是因为我把它在我生活中重要的排序有一点点靠后，我总觉得情绪这个问题不是特别大的事情，只要我身边的人爱我，他能够懂我、理解我，他反正也不会影响到我真正作为这样的一个个体在社会上的交互，不会影响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说实话，就是在最近的这个月，当我无限次的处于了一种比较交错交叠式的情绪风暴，我会发现这种不太健康的情绪，它会像一个诱因的一个黑洞一样，它会拽着你进入到另一个的你可能都没有办法预知的一些很糟糕的角落或者地方，那就会影响到我的心理健康，影响到我的精神状态，影响到我的日常生活，进而影响到了我的工作或者我的日常、我的胃口、我的肠胃、我的睡眠，就是它会从一个很小的问题变成让我整个生活都会觉得很错位的、很糟糕的事件。而我和我身边一些看上去很忙碌，但是他和他的亲密关系、和伴侣、和家人的关系都很好的朋友们，有去吃饭、有去聊天，其实我发现现在在情绪独立越来越重要的这个趋势下，有很多人会选择找专业的人士把自己的心理问题直接外包。就是我身边是有好的朋友，她可能就是一周固定的和她老公做一次，或者一个月做一到两次的心理咨询的。就是咱们虽然不能把情绪外包，我们要做到情绪的人格的独立，但是我们可以把垃圾外包，我们可以把心理问题外包，有一个人去陪着你、倾听你、帮你去解开一些你反复在重复的 症结和问题，真的是一件很有帮助的事情，帮我们理清情绪，也理顺自己的生活。
没错，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求助，或者哪怕我们就是听毕不了业这期播客，我们都是希望我们看到这些崩溃的瞬间，然后去保护自己，在这种情绪的暴风雨里去建造一个我们自己稳定的一个诺亚方舟。那这一期呢，因为我们征集了很多听友的问题，我还是很希望去做一下回应的，特别是我看上去我会有点担心他，或者我会觉得他的这个问题相对严重一点。我希望虽然我不是专业的咨询师啊，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心理学的小爱好者，也略懂皮毛。我想先从我的角度来做一些分析，这样有同类的问题的一些听友，我相信是能找到一些答案的。就是 KLC 同学的这个问题，也就是刚刚我们花了相对多一点时间去提到的，他在和男朋友前男友的这个交往状态里，只要对方没有满足自己的需求，他就会崩溃，而且会攻击对方，去骂对方，并且会发疯，而且在发疯的情况下，他也没有办法自己控制自己，他会希望说对方，你能不能出现来停止让我发疯，就是所有的这些情绪全部外包了，而且要求对方要解决自己所有的需求。就这个问题在亲密关系和情绪里是相对看上去的表象是相对严重一点的，但是我其实特别想对他说，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你自己的一些保护机制，或者是前面经过很多很多的轮回才导致当下目前的状况。因为我们前面分析了小时候的很多经历，不管是原生家庭还是亲密关系，都会不断的在我们的脑海里刻下一些东西，所以你的这个情绪机制很有可能是在较小的较早的时期去被写下了程序形成的，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所以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所有的这些你觉得不好的情绪都是能够追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去鼓励自己了，因为我们已经清晰的看到和认识到了自己可能有一些问题，而且我们已经问出来了，就说明我们想要改变，我们想去成为一个好的人。所以第一步一定是要给自己，我觉得我们和毕业生一起也都可以去鼓励你认识到了这样的问题且希望去改变。那第二步我们就是需要去做一些追根溯源，就是观察和问自己到底怎么样去形成的这样一个相对看起来表象比较糟糕的反射。我会小小的去猜测一下，因为这位听友的重点就是在于当自己的需求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会直接去攻击对方，骂对方废物，或者是有更多的一些暴躁和崩溃。一般形成这样的状态一定是更小的更早的经历里有一段经历是让你经受过很严重的不安的。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安全依恋，就是当你有需求的时候，父母稳定的去出现，去识别你，去给你爱抚，那你是在一个感受被看见，需求是合理的，世界是安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长大的，一般你不会形成当下这样的机制。但是如果你很小的时候，你普通的哭闹已经没有办法唤醒父母的需求了，就是你说妈妈我饿了他不管你，你说我难受了他不管你，你说我被学校的同学欺负了他还是觉得这没啥，这有啥的。如果他一直是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你，甚至你的情绪是被嫌弃的，那你就只能通过最极端的方式才能得到关爱了，比如说大发脾气，撒泼打滚，特别激烈的情绪，或者生病。
小的时候很多小朋友为了得到父母的多一点的关爱，他会装病，你知道吗？我发现我身边不止一个成年人聊天说自己小时候有过装病的经历，或者撒泼打滚装自己有抑郁症，都是为了让父母多给自己一点关注。
对，这如果小时候你要通过这么极端的方式才能得到关爱，那长大以后你就非常容易去复制这样的模式。这位听友的这种很极端的发疯的等等的这些表达就是一个典型的这样的例子。因为小时候你各种需求都没有被满足，那隐隐的你心里是有很多童年创伤的，你确实需求被满足之后才能得到平静，所以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也只是希望自己平静而已，其实没有什么错误，只是这个机制一直以来就不太正确，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然后你再提到一个全能自恋，其实你知道吗，这个自恋虽然表象是不好的，但其实也是因为你在保护自己。因为你如果处在刚刚我们说的一个非常不安的环境里，在你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关注和关爱，你的生活是很无力的，因为小时候咱们又小什么都不会，那不就是被世界 可劲儿欺负嘛，如果你的父母不保护你，所以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你自己需要去保护自己，你就需要去构建一个非常全能自恋的足够强大的足够有控制欲的这样一个自我，因为只有你的心灵状态变成一个强势的控制的你要求别人去干这个干那个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够去防御这种外在环境给你带来的不安。
我特别能和这位听友共情，尤其是刚才一姐讲到的两个，一个是心理学的名词叫情绪外包，就是小的时候因为你一些普通的表达的一些需求没有办法唤醒父母对你的关爱，你可能就只能通过很极端的表达来满足需求才能平静。我其实就有一点点的，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父母他们那一代生长出来的人，爷爷奶奶他们生了很多个，大家就会觉得你不用这么娇气，所以小的时候我比如说真的在外面不小心玩感冒了腿擦破了，其实我是想受到一些关心的，但是他们会指责你，你怎么玩的这么疯，你怎么这么不小心，我是得不到应该有的关心的。或者我真的咳嗽了，当然我父母我妈妈也会很着急带我去医院，但是他的下意识会指责我而不是关心我，他会说你看你又在外面又感冒了，所以小的时候我认为感冒咳嗽等于犯错误，也是得不到特别多关心的，所以我只能用很极端的表达就哭闹，或者很极端的一种生病肚子痛可能才会得到他对我的那种很关爱，我才能满足需求才能平静下来。那还有就是刚才你姐说到的全能自恋吧，就是因为小的时候你肯定是被攻击被伤害过，就像我们的这位听友，所以你这时候自然的对抗就是你在潜意识里面会构建一个全能自恋的你自己，足够强大来保护那个时候的你，可能导致我们在成年之后有一些强势啊控制啊就是这样的行为。我们在之前的某一期也讲到过我在童年的时候被校园霸凌时候的经历，肯定是这因为这样的剧本，因为这样的一些过去的经历让我们追根溯源到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但是我跟一姐一直在这里去剖析，让大家认识情绪，让大家认识认知，不是让大家去责怪，去把锅甩给很爱自己的父母，很支持自己的家庭的，而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这样的性格形成是因为什么，才能够好好的去看，去知道我们下一步自己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其实也都是成年人了，我们可以用现在的这个成年人去抱一抱那个曾经脆弱的自己，曾经脆弱的小孩，给他一片新的疗愈和土壤，并且尽量的不把同样的伤害同样的剧本带给你的另一半，带给你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更加想要鼓励大家去探索的。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给出一些能够去改变的一些小的 tips，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所有的这些崩溃你认为的攻击也好，如果我们真正深层次的去看见，其实是不会去怪谁，或者甚至不会觉得谁糟糕的，因为这个都是因为我们过去遭受一些不太好的情绪，我们自己原生出来的一些机制，才导致我们可能在当下面对父母或者面对伴侣我们看上去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人。但是这个事情既然是过去刻下的，我们就一定能够用现在的经历和更多专业的一些知识去改变它，所以我们接下来必须要去聊一聊这些方面怎么样的去改变。那改变的也是有几步啊，第一步就是要去内观，我们真正的要去问自己到底这种不安这种恐惧这种极度的崩溃的原因是什么。那下一次当你的男朋友或者是当谁没有满足我们的需求，其实包括我包括红红也是一样的，我们下一次爆发激烈的争吵，我们暴怒，我们去崩溃，我们先不要急着把这个情绪直接反射出去给亲密的人，就是去爆吵一顿或者去非常攻击指责对方，这个红红也要跟我一起啊，跟这个听友一起，咱们都做一下改变。我们就按一下暂停键，我们来问一下自己，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内心深处的这个恐惧，或者我们这种不安，这种崩溃到底是什么？
对，到底是我自己怕了，还是对方做错了？这个就是我这两天一直在反思的。就他肯定是说到了，攻击到了我自己最软弱的那个地方。就比如说我的牙有颗蛀牙，都是喝橙汁。那这个橙汁流过我其他牙的时候，我就没事；流到我那个洞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神经好痛。那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去怪橙汁，我们先要把自己这个虫牙洞给它补上。
是的，要先找出来这颗牙。所以我们要去暂停问自己，我们到底恐惧或者崩溃或者不安到底是什么，然后再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的我们 希望怎么样的被回应。然后第二步，因为我们刚刚做完那第一步之后，其实我们是有一些暂停的，我们问了我们到底希望如何被回应，因为我们相信不管是爱人恋人还是一些专业的人或者朋友，多多少少还是有支持我们的人去照看我们情绪的。当我们问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般我们的情绪会相对冷静一下，但是这个时候假设没有一个很好的人在身边，我们也可以自己去进行一些疗愈。所以第二步我们就要去自己回应自己，自己先小小的去治愈一下自己。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们经过了刚刚的步骤，相对已经冷静下来了，而且我们其实确实也是一个成年人，我们接下来就问自己一个问题，你理想中的成年的你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我相信我还有红红还有刚刚那位听友一定是有答案的，因为既然我们有时候能意识到自己情绪有问题，那说明我们肯定有一个相对理想的自己。比如说我希望我稳定一些，我希望我有需求可以直接表达，我希望对方照顾我的时候我可以感谢他，而不是一味的去要求他指责他。那这个就是一个理想中的我们希望成为的一个情绪稳定能够稳定的爱和支持互相支持的一个成年人。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觉察之后，我们再问自己第二个问题，那现在这个理想中的成年的你自己，它也占据了你生活的很多的部分，比如说50也好，30也好，80也好，它也是你。那这个理想中的你可以去安慰一下刚刚那个受伤的不安的恐惧的你吗？
嗯，
我觉得你去问一下这个问题，你会发现其实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自己去照顾到自己，自己去安慰到自己。然后在这个时候你去想象一个非常稳定的温暖的成年的理想中的你，去抱一下当时很受伤的自己，然后再去告诉他你的脆弱恐惧不安都被我看见了，因为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人，但是我长大了，我是一个成年中的理想的人，而且我可能有60%-80%的比重我都是一个很理想很温暖的人，我自己成年的我是可以去安慰这个受伤的我的，要去再一次去看见他，抚慰他。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可能心里是已经多了一些力量的，就不仅是平静了，我们就会发现自己生出来一些力量感。那我们就到了第三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新的这个成年的自己稍微去建立一个规则，就是刚刚红红提到的我们的这些情绪反射啊机制前面被刻了那么多年的东西，我们是可以去建立一个新的规则的。我们用成年的这个温暖的有力量的自己去温柔坚定的告诉那个受伤的不安的恐惧的自己，告诉他，那我们一起学习一个新的方法。比如说第一点，我们可以生气，我们没有被关注到，我们可以委屈，但是我们要要求自己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话。那这一步的改变就对应到了，哪怕我们的需求没有被满足，但是我是有伴侣的，他是爱我的，我们不要去攻击别人，因为我的需求被满足，我有恐惧，我有不安，我们怎么能全部怪到爱我们支持我们的人身上呢？所以我们第一步要求我们自己可以生气，但是不要说伤害别人的话，我们先自己做一个相对更稳定的人。然后第二点，我们也可以告诉自己，我们自己也是完整的，我们自己也是坚强的，我们也没有那么脆弱，我们不需要把所有的这些情绪全部交给别人来打理，我们自己可以给自己很多爱。我们去在心里种下一些这样的内容。
我想到现在很火的那句话，爱你老几，就是我们自己都可以给自己很多很多的爱，就是这个爱，你就想爱是一个无价无需求量的这样的一个计量的单元，如果它能放到足够大，我们都用那么多的爱去爱世界爱别人爱伴侣，那其实我爱你的小猫小狗，那再分出更大的一部分来爱自己。还有就是刚才一姐说的给自己建立一些新的规则，又狠狠的治愈到我，就是这个新规给予我一个特别大的启发，就是我们可以需要别人，但是这个规矩我们不可以强势的去要求别人来遵守我的规则。你真正能够改变的，能够建立规则的那个秩序的人，其实始终只有你自己而已。就这个真的是我因为这期播客我们和一姐在准备在聊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收获。为什么我在开篇的时候说到的过去一个月和亲密关系包括伴侣包括家人的关系有缓和呢？我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刚才一姐提到的，我告诉我自己我可以生气， 就我永远可以和我爸说，我妈说，和小张说我生气了，但我不说伤害别人的话，我只表达我的感受。就比如你刚才，就比如说回到我们互相指责对方的那个例子，就是小张说你去跑步，我就会说，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考虑到我，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点被忽视，哎，而不是说你把我当工具。就是这两个其实都可以表达出我是可以生气的，这个是我的自由，但是我们可以尽量不说给对方定性伤害别人的话，因为他内心也有他的小花园。就这样的话可能真的是能够让我们的亲密关系更加温柔的去给我们自己更多的力量。
没错，因为亲密关系的本质还是去看见和支持。那如果我们自己一直长期的陷在刚刚说的比较负面的循环和机制里，导致我们没有力气去看到自己，也没有办法给对方支持，那我们同样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爱和被爱的，因为爱别人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到在给予也是很有力量的。那个时候你一直没有办法给予别人，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很糟糕的，你可能就更想去跳脱这个泥潭，但是你又没有识别到自己的情况，就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一直是在一个比较负面的情绪里。所以我觉得很建议听我们这期播客的这些提过问题的听友，大家都用刚刚的这些理论去套一下自己，去在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烙印，以及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我们可以去安抚自己。当然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非常希望毕不了业，我包括红红还有小毕，还有群里我们有9个听友群，大家都很温暖，能够互相的去治愈和支持对方。但是当你发现真正的你的有一些情绪是很难被拉起来，或者你有很多迷茫是大家给予不了你的，这个时候我们确实很建议去寻求专业机构的支持。就我们这期播客虽然是有赞助的，但是其实我和红红一直都觉得，在某一些情况下，我们如果很想高效的更深入的去理解某个问题，就像我们在深度学习啊，还有很多期播客聊到，因为专业的人有专业的背景，那做专业的事，我们有我们的工作，那心理咨询师的存在也有他们的这个价值，在不太好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去寻求这些专业机构的支持。这一次我们也很感谢西里心理给我们的这个赞助，同时他也给我们的听友准备了一个1:1的首次咨询套餐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原价本来是199元，我们会在 show notes 里去放我们这次的优惠价格是149元，包括了一次50分钟的深度对话，包括我们听友自己的专属报告，并且在这个心理咨询后还有一个5天的交流和群聊的服务。在这样的一个安全的环境里，咨询前我们不用去想清楚我到底哪里有问题，因为它还是会有一些测评和引导的，帮我们去把这些混乱的东西放下来，帮助咨询师去更快进入你的真实状态。那咨询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去担心被分析和纠正，而是有专业的人去把这些我们自己都嫌弃的情绪去慢慢的拆开。在咨询结束之后，还会去针对个人的情况有一些反馈和总结，而且会提供5天的咨询后支持。那这个支持呢，就不是咨询了，而是一个帮助你消化、稳定和缓冲的一个这个空间。这一点其实是挺好的，因为在之前我们接触的心理咨询机构，一般都是咨询结束了，立刻就结束了，可能我们还是需要一些交流、一些缓冲、一些思考。
对，
那这个平台它就是希望为这个首次的咨询建立起一种更加理解大家处境的支持结构，让大家更能够去缓解情绪困扰，安全着陆，而不是咨询结束后立刻马上咱们就被扔回原来的这个生活里了。
这就有点像我们之前在经济学里面或者评价一个国家的那个经济就是软着陆一样 kiss landing， 而不是结束之后就很硬的把我垂直的扔回到生活里。其实今天这一期聊下来，我包括很多的毕业生和听友都让我们知道你的成长环境、你的家庭、你过去的经历的一些剧本和烙印是如何影响了当下的自己的。这一点就像我们在播客里面反复聊到的，绝对不是说去怪罪原生家庭。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我的父母能把我生大、把我们养大、把我们养到18岁，就是也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父母也是第一次做父母，可能他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爷爷奶奶也没有更好的去观察他们，让他们有了一些性格上的、情绪上的低分化，有一些全能性的自恋这样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现在我们有了这么，我们有播客这种平台，我们能够听到毕不了业，我们能够做自我探索，我们可以有西里心理这样的专业的心理咨询机构来给我们支持，那我们拿到的牌，我们拿到的工具，我们拿到的外来的帮助，就是会比那个时候的我们父辈一代更多的。那我们当然有理由让自己这盆花长在一个更加营养丰富更加肥沃的土壤里面。所以在今天的一期聊下来的时候，我当然要承认我从小的成长环境，他们一方面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夸奖，让我有了极高的自尊，一方面也确实因为一些无尽的指责打压或者某种程度上的扫兴，让我变得就是我自己形容我自己就是又天使又魔鬼，或者有的时候性格就是又卑又亢，不是不卑不亢嘛，但可能你就会又卑又亢，又讨好型又强硬又柔软又跋扈，就是
天哪。
但我觉得我这样的自己也很迷人啊，我也可以用我现在我已经是毕不了业的主播红红了，我也掌握了就像刚才一姐说的那个成年的你自己，也有80%是坚强的美好的乐观的柔软的，我们用80%强大的自己来去更多的回应照顾一下自己那个20%那个小小的童年里面脆弱的自己，让我们养成一个以自我为锚点的情绪独立的体系，而不是出了问题就把它丢给你的伴侣，让他来为你的情绪降温，或者怪罪自己的原生家庭。而且说到这里我真的特别有感触，就是看了大家听友群，在这里补充一下，刚才一姐说我们有9个群，错，我们现在已经有10个群了。看到群里面大家的留言，就真的让我感受到的是我们还是太在意彼此了，就是我们东亚人或者中国人他的那种血浓于水或者家庭的无法分割的一部分给了我们特别多的爱，同时也给了我们很多的痛苦。因为最近贾樟柯的那部电影就是《山河故人》不是在重映吗，他其实在2016年刚上映的时候我就看了一遍，这两天在看重映，就是当然对于故事或者里面非常好的一些年代感的设计就不做多的赘述，但是他那里面有一句话深深的就是击中了当时在看电影的我，就是成年后的主人公他和他当时的外教老师有一段可以说是忘年恋吧，就是互相拥抱着对方诉说一些自己来自原生家庭的痛苦。张艾嘉饰演的那对忘年恋的主人公的老师同时也是他忘年恋的恋人就对他说，牵挂其实是爱最痛苦的部分， The hardest thing about love is caring。 我当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真的就很多的不解，很多的不理解，甚至很多对我母亲对我妈的埋怨都会变成感动。他们肯定是太牵挂我们了，但是他们没有特别好的去把他们的牵挂安放在应该有的地方。那我们自己如果能够好好的把这份牵挂理顺，让自己的情绪有一个比较好的承接的出口的话，其实能够更加修复我们之间的爱和关系。就不要等真的他已经很老了，或者你们真的有一天要分别的时候，才会觉得自己当时没有去珍重吧，没有去珍惜和重视。
说的太对了，因为原生家庭在我们身上的烙印，我相信都是又爱又恨的。就像红红提到的，他有很多好的方面，但是也有很多让红红觉得自己又魔鬼又亢或者又强硬又跋扈的一面。但是因为我们新的这一代年轻人也好，不同于父辈的一点就是我们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工具，我们还有毕不了业播客，我们还有彼此，我们更能够去理清楚这些脉络，我们去分析原生家庭的烙印，去看到这些又爱又恨的部分。同时这不代表我们的未来，当我们自己去做到理想的高分化的情况的时候，当我们自己情绪稳定也独立而且能够给予的时候，我们反而可以反过来去影响我们的父母，一边去表达爱意，一边去建立一些边界感。而我们今天一直提到的情绪独立高分化，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拥有很清晰的自我认知，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的感受和价值观，我来自己去为他负责，而不是全部牵挂在挂在别的关系上。同时我也能够去拥有一个情感和理智的平衡，我能够去强烈的感受爱，拥有爱，或者是去面对一些冲突，但是我们不要被淹没，不要被牵着走，仍然要去理智的思考。最后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在这种连结中也去保持自我的独立性，因为我们在东亚这个家庭里 非常非常容易做到的，就是刚刚说到的，因为牵挂，因为爱，所以全部都混在一起了。因为亲密，所以互相担忧，互相焦虑，还有一部分的失去自我。我们在这种连结中保持自我，就意味着我也可以互相爱，互相支持，亲密。但是我们也要要求自己和对方都不要真正的干涉太多，也不要失去自我，这样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去进入到情绪独立的旅程，就不去强行抹掉这些印记，而是读懂它，然后去超越它。
虽然读懂它、超越它有一点点理想化了，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先通过一些刚才在播客里面提到的一些日常的练习，先按下暂停键，先知道自己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情绪，先用大大的自己给自己建立一些小小的规则。通过日常锚点的练习，我们能够对自己进行一些安抚的行动。同时呢，就像刚才杨一提到的，我们不仅仅保护我们自己的情绪，给自己情绪有独立的空间，我们也可以和自己的另外一半、和自己的伴侣、和自己的父母共同创造呀。你可以给你自己建立规则，但是你也可以通过保护自己边界的过程，反向的去影响想要去施加给你压力的那些你不太舒适的亲密关系。比如你建立一些在关系中相处中的规则，比如你告诉对方在他情绪升级的时候暂停，当对方在对你爆发情绪的时候，你说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感受，但请你不要来攻击我。就是这些我们刚才分享的工具啊，它不是只要求我们自己的，你也可以把你的武器库分享给那个对你发出情绪攻击的亲密关系的人，大家一起在关系中共同的进步，在情绪中慢慢的变得更加的独立，而你们的关系也会更加的亲密，更加的健康。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创伤，原生家庭的烙印也塑造了我们独特的感知力和生命力。真的，如果不是我又卑又亢，不是我那么敏感，我可能天然就没有这么对人的情绪，或者对于很多物质世界、情感世界那么那么多的感受和敏锐的感觉。所以它可能反过来也保护了我们自己，或者给了我们一些别人没有的所谓的独特的艺术的气质。我们今天一直在去想要去聊的情绪独立的旅程，也不让大家去抹去这些原生家庭的烙印，而是你理解它、读懂它、知道它为什么，然后我们再做到刚才一姐提到的，我们能不能做到小小的超越它，再把这个关系复刻到我们下一代、复刻到我们身边人的时候，我们尽量保留它温暖你的那一部分，但尽量不要把它伤害我们的那一部分带给更多你在乎的人。
是的，这样最终我们就不会再是过去的原生家庭的经历的一个反应者，而是当下生活里的一个创造者。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播客。那如果你在听这一期的时候有过哪怕一秒钟的想法，是我好像真的需要有人陪我来理一理，那这次我们的赞助商西里心理的首次咨询就是一个陪伴你想清楚一切的入口。
没错，就像我们之前某一期提到的很喜欢的查理芒格说过的，不要有受害者心态，你永远是幸存者，不要自怜，我们永远不会是那个过去经历的反应者，我们做当下生活的创造者。也祝福大家能够在自己关系的惊涛骇浪里面找到自己情绪的那根定海神针。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81期，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